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WTA 停赛效应，环时指责 WTA 剥夺彭帅言论自由。
中国的年轻的新秀或是潜力之星，有可能借助这种大赛曝光的机会，甚至于他可能在这种大赛里面拿到会内外卡的时候，他扳倒一两位大牌的知名球星。
推特脸书再次清理中国大外宣账号，散布虚假信息，中国后来居上。日海警与军队联演，因应灰色地带威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次长崎县舞蹈室的金多罗岛及它周边水域的演练呢，显然是已经针对这个外国武装团体啊，它已经登岛的这个事态作为假想情境。
身陷囹圄的黎智英和被关闭的苹果日报荣获新闻自由金笔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奥密克戎现身美国，拜登总统宣布新抗疫计划。在南部非洲爆发的新冠病毒最新变异毒株奥克密戎确认侵入美国之际，拜登总统星期四12月2号前往华盛顿郊区的美国国立卫生院，宣布政府最新的抗疫措施。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拜登总统宣布的最新抗疫措施包括让超过 1.5 亿拥有私人医疗保险的民众可以在自己的家中进行自我新冠病毒测试，而测试盒的费用完全由保险公司报销。此外，计划入境美国的国际旅行者必须出示动身前24小时而不是3天之内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但是，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拜登总统的抗疫新措施并不对美国的商家或国内旅行实施任何新的限制。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三确认，美国出现首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这是一位最近从南非飞返美国的旧金山居民。这位已经完全接种2剂疫苗的旧金山居民11月22日回到加州后出现轻微的新冠肺炎症状，目前病情正在好转，而且自从本周一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此人一直在进行自我隔离。拜登总统在国立卫生院宣布的抗疫措施也是美国政府全新冬季防疫战略的一部分。资深官员还透露，美国政府还将向社区保健中心和农村医疗诊所提供额外2500万只家用病毒检测盒，以方便那些没有私人医疗保险的民众，包括政府医疗补助受益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拜登总统还呼吁各行各业的雇主为雇员提供有薪假去接种第三剂疫苗加强针。此外，美国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新建成百上千个疫苗接种站。拜登总统星期四宣布的抗疫策略还包括目前在客机、火车、公交车和交通枢纽中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延长至明年3月中。
香港健身码即将上线，港人对隐私的担忧加剧。香港当局星期四12月2号宣布即将推出一款健康码应用程序，以便香港和大陆正式通关时使用。
香港健康码已加入广东与澳门的健康码系统及数据互认机制，将于12月10号开放注册。届时用户需实名登记，提供居住地址，并通过香港2020年推出的另一款新冠风险通知及行程记录应用程序安心出行上传个人行程。法新社报道说，由于目前正值北京方面打击异见人士之际，许多香港人对隐私的担忧加剧， 该应用程序将允许大陆当局在某些情况下访问个人旅行记录。法新社还报道说，香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乔说，香港健康码将只允许中国当局在用户感染或有风险的情况下访问旅行记录，出行记录不会自动转移到大陆或澳门当局。林伟乔还补充说，任何记录共享之前必须征得用户同意。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法新社表示，新的健康码应用程序应该与当地的接触追踪措施隔离开来。他说，实名制会让人们担心。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恢复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是头等大事，不少市民都热切期盼早日通关。他说，目前特区政府正努力推进逐步有序恢复与内地通关。薛永恒还表示，不需要过关的人可自行决定是否申请香港健康码。此外，申请注册香港健康码账户的先后次序与日后通关配额完全无关，市民无需急于在系统开放首段时间提出申请。香港自2020年2月起关闭罗湖等多个通往中国大陆的口岸，至今尚未恢复免检疫通关。中国大陆与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对接会上星期在深圳举行。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称，大陆专家考察团实地考察后认为香港疫情稳定可控。会议还就逐步有序恢复两地正常通关的具体事宜深入交换意见，并决定成立专项工作组具体对接有关工作。据港媒香港01报道，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据他了解，北京已开绿灯，香港和大陆预计圣诞节前后将通关，而新变种病毒奥米克戎非最重要因素。南非上星期首次报告发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地相继发现了奥米克戎感染者。
身陷囹圄的黎智英和被关闭的苹果日报荣获新闻自由金笔奖。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因支持民主而身陷囹圄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以及旗下被迫停刊的苹果日报从业人员，星期三12月1日荣获由世界新闻出版协会颁发的年度新闻自由金笔奖。该项备受尊敬的大奖旨在表彰黎智英和他原在苹果日报的团队为捍卫新闻自由而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在香港出版发行长达26年，而且长期不畏强权、为民主发声的《苹果日报》，今年6月被香港当局根据打压异议的国安法冻结资产后被迫停刊。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以及一传媒和苹果日报多名高层主管以及资深编辑因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制裁而被以所谓与外国势力勾连等罪名遭逮捕、起诉和关押。现年72岁的黎智英因组织和参与未经获准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目前仍在狱中服刑。世界编辑人论坛主席费南德兹表示，今年年度新闻自由金笔奖的颁赠凸显出在限制逐渐加大的香港记者面对的恐惧和挑战。费南德兹在通过视频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还指出，发行人遭关押，总编辑和他的资深同事被逮捕，新闻编辑部被关闭，连整个报纸也停刊。2021年度的金笔奖就是要记录和反映所有这一切。代表父亲接受这一奖项的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在颁奖仪式上发言指出，随着苹果日报的停刊和新闻行业持续遭受的打压，香港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光的人将越来越少。世界新闻出版协会在宣布今年年度金笔奖得主的声明中，赞扬黎智英是北京管控香港的坦率批评者，以及民主运动的高调支持者。 新闻自由金笔奖设立于1961年，该奖每年颁赠给在捍卫和推崇新闻自由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者。世界新闻出版协会将今年度的新闻自由金笔奖颁赠给黎智英和他在前苹果日报的同事，除了表彰黎智英和他的同事为捍卫新闻自由做出的牺牲和表现的勇气，也是要让世人了解北京和香港当局在侵蚀新闻自由的不归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WTA 停赛效应，环时指责 WTA 剥夺彭帅言论自由。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周三12月1号做出停赛决定之后，中国媒体周四12月2号对此网坛重大发展几乎少有报道，但在大外宣方面，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和总编辑胡锡进却联决在他们的英文推特账号上发文批评 WTA 政治挂帅，并指责 WTA 剥夺彭帅言论自由，引发多数中国境外推特网友的反弹和热议。对此，一位网坛观察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此一决定对中国网球好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球迷的冲击很大，但他乐见 WTA 将普世价值的人权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他还说，如果中国仍不处置彭帅争议或改善人权，WTA 或许可能已经在思考替代方案来取代中国的赛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针对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中国停赛的决定，中共党媒英文版《环球时报》周四12月2号首先发难，透过发布报道和社论指责 WTA 的片面决定不仅损及彭帅个人的权益，也将严重影响其他女网选手公平竞争的机会。《环球时报》在这篇名为 WTA 的决定乃基于政治揣测的退步做法的社论中称， WTA 以保护球员为名的片面决定是基于虚假的资讯。该社评说， WTA 正在演出一场剧情夸张的秀，他们对政治正确的追求对不少西方政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WTA 一再夸大彭帅的指控，还一再指称他在演戏， WTA 的做法才是在胁迫彭帅，这样的胁迫剥夺了彭帅的言论自由，目的是要逼他照着西方舆论的想象和期待来捏造说他已经失去自由。该社评总结， WTA 以一种揣测的模式正在扩大其影响力，这对全球体坛做了很坏的示范，他们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也背叛了奥运精神。环球时报也透过推特转述报道中国网球协会的英文声明，声明称中国网球协会对 WTA 片面宣布的决定既愤慨又强烈反对。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电子邮件分别联系中国网球协会和香港网球协会，希望取得他们的置评，但截至截稿前都未收到两大协会的回应。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周四12月2号也跟进，在他自己的英文推特账号发文，他说 WTA 在逼彭帅支持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他们在剥夺彭帅的言论自由，要求他的现况必须符合他们的想象。不过环时和胡锡进的推特发文双双引来国际推友的强烈抨击和极尽嘲讽，有网友反讽胡锡进，回文写道，胡兄，我很关切，到底是谁在胁迫你这么说的，谁在逼你说出你自己显然都不相信的话，夺走了你的言论自由呢？另一位推友则写道，胡锡进在带节奏，他要逼大家选边或对中国表忠，这是北京常用的伎俩，他以为在推特上也可以这么做。还有推友则说反话来嘲讽，一位推友写道， 中国不可能恶劣对待国民，你去看看香港人和新疆人的下场就知道了。另一位网友则说，没有人可以攻击或抹黑中国的体制，因为中国的体制早就黑透了。虽然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积极大外宣，以英文在推特上发声反驳，但中国境内民众似乎对国际论坛此一重大的发展并不知情，因为中国境内媒体对 WTA 的决定几乎少有报道，新浪微博上也未见有任何相关贴文或讨论，尤其输入彭帅关键词后，只有一篇法国驻华大使馆对彭帅争议表达关切的问答声明稿还保留在微博网上。而且针对此篇微博发文，中国网民几乎一面倒的留言批评法国领事馆，展现高度的民族情绪。有中国网民回称境外势力太猖狂了，该管管了。也有中国网民回骂法国大使馆，说你们算什么鸟，呼吁中国呢？现年35岁的彭帅曾两度赢得大满贯的冠军，他在11月初于社群网站新浪微博实名举报遭到中国前总理张高丽的性侵。自此之后的近3周时间，彭帅先是销声匿迹，后又疑似数度被公开现身和公开辟谣，他的下落和人身安全成为全球注目的焦点。鉴于彭帅指控遭性侵的声音可能被打压，以及担忧彭帅的安危， WTA 于12月1号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举行赛事，因为担心如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明年继续在中国举办赛事，所有参赛球员及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风险。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周三12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在 WTA 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下，他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 WTA 赛事，包括香港。他说，凭良心说，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并且似乎被施压以反驳他发出的性侵害指控时，他不明白协会怎么能要求他们的运动员还在那里比赛呢？鉴于目前的状况，他说他非常担心，如果 WTA 2022年在中国继续举办赛事，他们所有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风险。针对 WTA 的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12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将体育政治化。不过中国外交部当日稍晚发布的发言人记者会表态全文，却未见汪文斌针对此议题有做出任何回应或正式发言。对于 WTA 决定在中国停赛，位于中台湾彰化的男网教练，现为彰化师范大学运动学系主任江静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网坛各界对于 WTA 将人权置于商业利益上应该都是支持的，尤其几位网坛大牌球星也都已经表达力挺。他说，毕竟尊重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他还说，因为 WTA 耕耘中国和亚洲市场很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凌驾市场经济的考量，而这个可能让 WTA 损失上亿美元的决定，对中国的网球好手和包括中国在内亚洲球迷的冲击很大。他说 WTA 在中国办的赛事有好几场是仅次于大满贯四大公开赛的级别，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中国本地和亚洲球迷，因此停赛后首当其冲可能让球迷和粉丝少了好几场观赛的机会。至于在球员方面，江静燕说，世界高排名和中国本地的选手会受到奖金和积分很大的负面冲击，因为每一场在中国举办的高层级赛事对球员来说可能都可以累积到至少250分以上的个人积分，或者是数百万美元的总奖金，也就是说若夺冠除了积分可能还有数十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这都是停赛后的立即损失。更遑论球员得奖之后可能在中国吸引到可观的广告赞助费或者是出场费的收入。此外他说，停赛也会对中国籍的新秀带来冲击，中国举办这些高层级的赛事都保有外卡的权利，过去中国都会把地主国的外卡机会保留给当地有潜力的新秀，提供一个让他们可能在世界网坛一举发光发亮的场合，因此只要一停赛， 中国新秀的机会也跟着消失殆尽。蒋景燕说，
中国的年轻的新秀或是潜力之星有可能借助这种大赛曝光的机会，甚至于他可能在这种大赛里面拿到会内外卡的时候，他扳倒一两位大牌的知名球星，高等级的比赛他分数很高啊，所以他变成他可以舍去打一些小比赛的机会，这对于这些潜力新秀来讲是很诱人的。
江静言说，对于国际高排名的球员，如台湾籍的谢淑薇等百大网球高手来说，不去中国比赛，还有其他不少欧美国家的赛事可以参与，所以冲击可能可以缓解。至于中国球员因为疫情之故，或许还有国内的职业循环赛可以参加，但奖金和积分都不能跟 WTA 的大赛比。对于 WTA 理事会做出中国停赛的决定，江静燕说，如果中国持续不处置彭帅的争议或者是改善人权，这样的僵局可能难解，但他也相信WTA 有很大的筹码，也可能已经在思考替代方案，包括将赛事移往其他国家，都可能是短期的替代方案。他说，在亚洲地区，目前有办高阶赛事执照的国家，还有泰国、新加坡和日本等，都可能可以接手承办赛事。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推特脸书再次清理中国大外宣账号，散布虚假信息，中国后来居上。美国知名社媒体推特和元宇宙 Meta 原名 Facebook 脸书宣布，他们最近删除了数千个与中国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有关的账户，这对于近几年势头持续加大的中国大外宣努力是一个新的挫折。
推特星期四12月2日宣布，有2000多个为中共新疆叙事扩音的账户被删除，并将发布2048个账户的代表性案例样本。推特还表示，我们还删除了与张裕文化相关的112个账户。张裕文化是新疆地方政府支持的一家私营企业。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平台表示，112个账号和35924条推文传播与新疆有关的亲中共言论，这些言论都是由张裕文化公司发布的。这是推特首次认定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参与了为中共扩大宣传的活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新报告中，分析了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他们试图通过推特和 YouTube 等平台影响有关新疆的言论。这次活动的对象是说中文的侨民和国际受众，用多种语言分享内容。报告还说，这两个网络都试图塑造国际社会对新疆等问题的看法，这些努力包括利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来诋毁西方有关新疆问题的报道和维吾尔人提供的证词。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族人进行系统性迫害的行为正在受到日益扩大的国际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规模庞大的拘押营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据指控被关押者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洗脑、强迫劳动等虐待。此外，中国当局还通过多种手段迫使维吾尔人放弃自己的传统和信仰。维吾尔人权项目在今年5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穆斯林伊玛目，试图切断人们对宗教知识的代代相传。中国官方否认虐待维族人和强拆清真寺的指控，并称之为弥天大谎。中国方面辩称，新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问题，而不是所谓人权宗教问题。维吾尔人权项目去年7月时发布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试图策划和推广一种粉饰和辩解的叙事，以回应国际社会对其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批评。 维吾尔人权项目说，中国政府2017年在增加拘押营的同时下达了保密指令。中国官方甚至宣称，新疆地区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压根不存在在教育营这回事。而从2019年开始，官媒还展开了一场宣传闪电战。元宇宙星期三表示，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虚假信息网络利用数百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传播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称美国向科学家施压，让他们将新冠病毒归咎于中国。在这批账号中，有一个账户属于虚构的瑞士生物学家。美联社报道说，这个账户是今年7月设立的，户主自称是瑞士生物学家的威尔逊·爱德华兹。该账户创建当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美国官员正在使用巨大的压力甚至恐吓，来让科学家支持重新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呼吁。报道说，几个小时内，数百个其他账户开始点赞、发帖或链接到这篇帖子，其中一些账户也是当天才创建的，许多账号后来被发现是虚假账号，一些用户伪装成西方人，其他人可能使用伪造的头像。瑞士驻中国大使馆随后进行了辟谣，称瑞士没有任何登记姓名为威尔逊·爱德华兹的公民，在生物学界也没有以这一名字署名的学术文章。元宇宙没有直接将该网络归因于中国政府，但提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员工努力放大这些误导性言论。元宇宙公司星期三表示，我们删除了524个脸书账户、20个页面、4个群组和86个 Instagram 账户。这一网络主要起源于中国，面向美国和英国的全球英语用户，以及台湾、香港和西藏的中文观众。脸书接着说，我们在审查了关于这一行动中心的单一虚假账户的公开报道后，开始调查这一活动。我们的调查发现了与中国大陆个人的联系，包括四川无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以及与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国有基础设施公司有关联的个人。总部在华盛顿的保障民主联盟，研究数字虚假信息的研究员布莱特·舍菲尔对美联社说，中国的虚假信息网络一直都是随意的。元宇宙的发现显示，中国仍在制定其影响力行动策略，而俄罗斯则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策划了虚假信息宣传，以针对不知情的美国人，多年来都未被发现。舍菲尔还说，中国人的做法仍然有些草率，我无法想象俄罗斯人会做这样的事，凭空创造一个人物形象。此外，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几个月前还发现，在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新一波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虚假信息，数百个亲中账号试图将新冠病毒源头导向冷链美国龙虾。牛津团队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与中国有关联的新冠虚假信息传播链条。
安倍称，日美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台袖手旁观，北京紧急约见日本大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称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白这一点。
安倍星期三通过视讯出席台湾一个智库研讨会时说，日本尖阁诸岛中的一些岛屿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武装侵略台湾对日本也会非常危险。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在北京的人，尤其是习主席，绝对不应对此有误解。在安倍讲话当天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前首相发表极端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他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 中国外交部称，垂秀夫大使表示重视中方交涉，并答应立即向东京报告。但是日本内阁发言人松野博一星期四说，东京拒绝北京在这一问题上的单方面看法，因为安倍已经不是政府官员，而政府不便对他的言论做出评论。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这位担任过日本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安倍说，台湾的强大、繁荣和对自由与人权的保障符合日本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安倍去年以健康原因卸任首相，上个月接任了执政的自民党党内最大派系的领导人，对日本政府政策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月在与美国总统拜登视讯会晤时说，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日海警与军队联演因应灰色地带威胁。日本11月22号消息指出，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与长崎县五岛市海域进行演习，以应变外国船只在灰色地带造成的威胁。专家认为，演习是为了因应中国海警船出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以维持执法能力为主。美日海警与军队的共同演练日后会更加频繁。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11月22日公布，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于11月20日至21日在长崎县五岛市的金多罗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本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岛屿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机构间的合作，假设尚未导致武装冲突，但仅靠警察或是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的灰色地带威胁之应变训练。演习有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11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那霸、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约400人参加，以船舰和直升机对部队进行运输训练，以便部队即使在岛屿特有的地形上也能够顺利移动。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表示，假定的演习内容向来是以外国可疑船舶作为标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的共同训练，那么事实上他第一次实施是在这个2015年的7月10日，那地点大概是在这个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那么当时实施的目的呢，它大概是为了要应对中共2013年、哦、那么成立而且不断壮大的这个中国海警船舰，那特别是这些船舰常常进出日本所主张的尖阁诸岛，也就是我们通称的所谓钓鱼岛啊，中国通称的钓鱼岛，那我们这边讲钓鱼台，那这边的周边的领海水域。那这个对海上自卫队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灰色地带的所谓 Gray Zone 的威胁的实际应用上来讲的话呢，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那么5月14日当时的内阁就是阁议啊，内阁会议就决议啊，就认为说可以这个应用在这个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这一部分，尤其是武装团体如果非法登岛的这个那样的一个范围。尽管在国际法的规定下，这样的设定啊，未必如日本宪法所主张啊、哦，它不会说涉及所谓的武装冲突的情况，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就他们内国法来说呢，它是可以免去了日本宪法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啊、也降低了这个国际间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态势。
叶云虎指出，对于目前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有关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性质上设定在国内法的执法活动范围之内，也就是依据自卫队法第82条以及第93条的海上警备行动，不算是军事演习。 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军方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武警部队在军改以后脱离公安部管制，由中国中央军委指挥，隶属于军事机构。2018年公布的海警法将中国海警纳入武警管辖，从此海洋维权的性质使海警部队成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他说，中国海警在争议的海域进出，就军事的角度来看，就是战场经营行为。中国的海警法是专门针对美日海警船在日本东部以及南部海域的行动而设立的。公布以后，中国就常态性的在日本临近海域出入，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让海上保安厅的船舰必须前往支援，变成不算战争却接近战争的灰色地带状况。万一双方发生冲撞或是摩擦，中国就可以依其海警法对海上保安厅的船舰使用武力。考虑到中国海警船舰的吨位远大于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就得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援海上保安厅，到时候中国的海军船舰可能又将支援中国海警，这样就造成了武装冲突了。他指出，灰色地带状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海上保安厅必须更加强与自卫队以及地域警察的共同训练。广岛大学大学院学者伊藤龙太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依照今年6月6日防卫省公布的信息，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外务省、警察已经实施多次以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为预设前提的兵器推演，这些共同推演都是为了因应中国的海警船自今年2月起数度接近尖阁诸岛，必须设想非常接近甚至停靠岛屿的时候，海上保安厅必须开枪防卫的状况。伊藤龙太说，
中国が尖閣諸島を占領するシナリオを想定して、自衛隊、海上保安庁、警察、外務省が合同で図上演習を数回これまで実施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が、
让海上保安厅、自卫队、警察逐渐培养出在应变中国威胁尖阁诸岛的时候几个单位能顺利合作和处理更复杂的状况的能力。从明确的军事冲突到既非和平但又不算是武装冲突的灰色地带状况，其实可以算是一种很复杂的高端混合战争。接着再进行实际共同训练，再次确认当中国海警或是其他海上活动者接近或是登陆尖阁诸岛的时候，包含海上保安厅开枪射击防卫的各种应变措施，以及冲绳县的边防岛屿警察和设备如何输送与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合作应对等措施。他表示，长崎县五岛市的共同演习也是相同的性质，都是以中国接近尖阁诸岛的灰色地带威胁之共同应变训练，不过其他的单位会以协助海上保安厅为主，不会直接介入海上执法。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的灰区共同训练内容还是以维持执法活动为基调，在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依然是让海上保安厅发挥执法任务的功能为主，并非直接应战。他说，
共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有关这个海保厅呢以及所谓的海上自卫队这样共同演习的来讲的话，大部分呢是先由海保厅呢对这个外国可疑船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跟监、甚至到所谓的什么登陵检查，同时呢在本厅这部分呢或者勤务指挥中心这部分也会同时研判这个外国可疑船舶它的武装程度。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海保厅呢他是没有办法这个应对这样的状况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发出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命令，那接下来就是所谓海上自卫队的后续一个介入措施，来补足这个海上保安厅武力的不足。所以从过去的演练经验来实际的处理的经验来看的时候呢，那这一次这种所谓的 Gray Zone 的演习的话，一定是重视双方彼此的一个应对措施，那么相关的一个实施程序的规定以及有关协调指挥通信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C4ISR。 那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次长崎县五岛市的金多罗岛及它周边水域的演练呢，显然是已经针对这个外国武装团体 他已经登岛的这个事态作为假想情境。即便是如此啊，那么他还是跟说纯粹就是外国军队这样的入侵的一个防御作战呢、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叶云虎认为，海警与海军的交流应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专业与承认彼此性质的差异，才能发挥交流的真正意义。他说，
纵然在战时的，那么所有国家船舶呢，它都应该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啊。那我个人认为是无论这个海巡署的载台如何先进啊，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交战国的海军啊相比。就好比说这个美国海岸防卫队呢，它最好的一个船舰呢，像是所谓的国安舰，它是美国的一个海巡的旗舰，它其实呢论作战的话，它还是不如中国的 054A 的飞弹护卫舰。有兴趣的话，你去翻阅这个美国海岸防卫的这有相关一个历史文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美国海岸防卫队从未直接参战。好、哦，那即便呢，他们在都强调他们历次战役从内战一直到韩战等等都有他们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包括我们讲说像沙漠风暴等等行动，那这个角色都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参战了、它不是作为作战的第一线。所以基本上呢，从国外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发现海巡的主要任务还是执法。那他从船舶这个武器的配置、训练以及操作，大概都是要体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本质啊。所以说呢，海警的武器呢，应该是配置以这个平射型的武器为主。那我们在使用武器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一个法律依据呢，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是海巡器械使用条例，那么这里面就有规定的所谓比例原则，这些东西都跟海军不同。那至于作战的话，那当然还是就要回归这个海军的一个什么专业训练来做它的一个本质呢，来做它的一个训练的内容。
叶云虎表示，日本的国家资源有限，重复建制特殊训练基地并非最有利的做法，因此海上保安厅在武器操作等海上的重要训练上都派出所属人员向海军所属训练基地进行。台湾的海巡署也循这种做法，不过目前台湾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了解与应对方针并不明确。他说，
目前国内在推动的这个平战转换或者是平战结合呢，都是强调这个把海巡当作所谓的第二海军，这个是要把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因此目前这个海巡署海军的联合演习的假定，都不是为了要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所谓 Gray Zone， 而是呢在应对解放军的一个直接的区内攻击。这样的做法跟美国海岸防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是不同的。那事实上呢，太过强调所谓的第二海军呢，也可能会丧失海巡署原来成立的意义。那么甚至啊，进一步减损啊海巡舰艇啊在应对灰色地带啊，所谓 Gray Zone 啊，这种威胁呢本来应有的效能。
叶云虎指出，日美的海警都拥有数量庞大的巡逻舰，更具有所谓第二海军的能力，但是双方在近期于南中国海的共同训练仍然以海上执法为标的。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今年8月25日止，日本海上保安厅首度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进行假想可疑船舶的联合训练，在九州海域假想在日本领海内发现行迹可疑的船舶，确认日美合作追踪船舶，促使可疑船舶停船等步骤顺序。广岛大学大学院学者伊藤龙太表示，今年6月6日防卫省公布的兵棋推演就包括一名美国现役军官的参与，日美双方的海警与军队都全力合作因应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行为。他说，
8月25日に、日本の海上保安庁は海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の沿岸、警備隊と、それぞれ九州の沖合で
不審船への対応を想定した共同訓練を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也在同一海域加上因应可疑船舶实施联合训练，确认彼此之间的无线通讯状况，各自搭载直升机也相互进行起降训练， 因此是日本的海警、海军、美国的海警三方合作。10月3日，海上保安厅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实施了设想应对可疑小型船只的联合训练。去年11月9日，台湾海军司令部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台湾海军四周的联合演习，预料台湾的海警也会开始参与美日海警以及海军的共同训练，更有效地维护海上秩序。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认为，基于台湾的敏感地位，有关台湾海巡署与其他国家的海上合作应该先从必要性、例行性以及具有实际意义的事项开始。他说，
在推动与外国的国际交流这一部分呢，我个人是认为说要从简单的到难的那么就是说例行性的到比较有敏感性的。那比如说在这些项目里面，我认为海上救难是最能考验这个船舶的这个操纵技术执勤人员的能力以及海上控制的这些相关技术，所以这个选项就蛮适合去做跟国外去做交流，而且它的政治敏感度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台湾的海巡舰艇人员在这个船艇驾驶技术和能力这一部分堪称是国内这个公务船舶是最优秀的那这一种跟国外交流的话就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另外就是说，本来我们台湾和美国呢都有参加，而且都是所谓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会员，这个委员会呢所签署的这个公约呢，那么它有创造了一个机制，这个叫做公海渔业巡护和检查的登检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里面，因为台湾和美国都在这里面，所以事实上本来就有一定的海上执法的交流，所以如果这个交流呢，如果往下推进的话，这个难度也不会太高，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选项。
叶云虎表示，有鉴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台湾邻近地区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参与共同训练的机会，参考美日的海警与军队共同训练的模式，以其尽速重新检视与思考台湾的岛屿防卫政策，才能有效地与美日合作应对中国造成的灰色地带威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与欧盟举行第二次中国政策协调对话会，北京称反对搞小圈子。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星期四与欧盟举行第二次中国问题高层对话会，称会后双方将发表一份强有力的联合声明，反映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问题及其越来越令人忧虑的行为有着更加一致的看法。在星期三的背景介绍会上，美国国务院官员们说，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与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在华盛顿主持这次的对话会。在今年5月，两人在布鲁塞尔就中国问题举行首次对话会后，继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星期四的对话将聚焦美国和欧盟在涉华经济和技术问题、人权、多边主义、虚假信息和安全等问题上可以展开的协调与合作，也会探讨如何与中国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展开基于结果的合作。两位国务院官员在背景介绍会上说，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问题上，欧洲是美国天然的合作伙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同样的基于民主制度和规范的国际秩序。他们还举例说，当立陶宛因为发展与台湾的关系而受到北京外交和经济胁迫时，美国和欧盟都表示忧虑，并预计双方在星期四的对话上会讨论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就美国与欧盟举行第二次中国问题对话会时说，中国、美国和欧盟都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三方不应进行零和博弈。他还表示，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小圈子，不利世界和平稳定，损人害己，得不偿失。谢尔曼与萨尼诺预计星期五会继续对话，就美国和欧盟各自的印太战略交换意见，并就相关合作展开讨论。 拜登总统今年一月上任后立即强调，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会与美国的盟友磋商和协调。迄今为止，美国与欧盟采取了多项联合行动，包括针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践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对一些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遏阻。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周二11月30号公布最新调查报告，指出从2016年到2019年间，总计有高达610名疑似涉入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被引渡或强制遣送中国。对此，保卫卫士出面呼吁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遏止中国这种侵犯台湾主权的人权恶例。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土耳其执法单位上周四破获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主的人口贩运及跨国电信诈骗集团，总计逮捕了22名台湾籍、4名中国籍和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嫌犯。台湾外交部表示，目前全案已进入了土耳其的侦查程序，虽然台湾人士涉案损及台湾的国际形象，但仍会确保他们受到合理的审判和对待。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根据惯例，由于部分国家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并在北京施压下，很可能最后会将这群台籍嫌犯强制遣送到对台湾并没有法律管辖权的中国，使得台湾反而无智慧余地。对此，国际人权团体呼吁国际干预，并表态反对这种侵犯台湾主权且已行之有年的送中恶例。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周二发布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报告，记录了从2016年至2019年的四年间，总计约610名涉及跨国电信诈骗的台湾公民，在未经台湾政府同意或知会下，从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国。其中，西班牙总计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国，人数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数达117人，菲律宾有79人，亚美尼亚有78人，马来西亚有53人，肯尼亚有45人，印尼有18人，越南有1人。根据该人权团体的统计，这些人全数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该报告引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之说明指出，在攸关公平审判权、生命权以及禁止酷刑等权利时，所有人都不应受到歧视，不得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来到其领土的人之原则适用于每个人。然而在中国，这些基本权利被肆意剥夺，而且滥权者不受问责。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位于花莲的研究员陈燕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司法体系存在广泛和系统性的滥权，特别是任意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和强迫电视认罪等问题。香港于2019年因反对逃犯条例之修订而掀起的反送中抗争，正是因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说，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于2017年在广州失联，两年后曾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台湾屏东县芳寮乡乡镇顾问李梦居在赴港后也失联，两人最后被中国强制拘留，被控罪行，从抓捕到审判的过程都不透明。陈燕婷说，他合理推论其他被送中的台湾人也面临相同困境，因此保护卫士主张将台湾公民引渡到中国，侵犯了台湾的主权，也严重侵犯这些公民接受公平审判和免受酷刑的权利。陈燕婷说，基于国际规范和国家义务，国际社会应立即发声反对这种送中恶例，并采取具体行动来遏止中国继续引渡台湾公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权记录不彰，全球猎捕海外台湾人的行为固然可恶，但是台湾舆论对此恶例却显得相对冷漠，原因就在于这些被强制送中的台湾人多半是诈骗嫌犯，台湾民众普遍对他们不存同情心，而且在台湾法律往往轻放诈骗犯的前提下，民众反而希望他们在中国受到比较严厉的刑罚。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义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台湾对诈骗犯轻判，导致很多民众都认为诈骗犯落网后就是应该要送到中国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所以就算过去几年海外台湾人被送终的案例层出不穷，台湾政府也没得到太多民意撑腰可以疾呼抗议。2016年4月45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肯尼亚法院审判宣布无罪后，肯尼亚当局竟仍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既判无罪就该释放，因此台湾政府当年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遭马来西亚遣返回到台湾，但因马国错将罪证交付中国，使得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下，最后只能将20名关系人问讯后就地释放，引发台湾的民怨。中国国台办也曾对此表示不满，台湾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活动十分猖獗，但在岛内被侵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陈义兴说，
蓝绿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你送回台湾吃个猪脚面线就解决了，心态不对，因为他当然应该维护他们的人权，即使是犯人。
台湾律师吕秋远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政府确实曾侵犯海外的台籍诈欺犯，因此海外许多国家抓到罪犯也倾向送终，不愿送回给台湾，因此后来立法院察觉事态严重，启动修法加重诈欺罪，以杜绝国外悠游之口。吕秋远说，法律基础解决后，台湾人被任意送终的情况还是不见改善，他说这就是政治问题了，很多海外台湾人在中国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落网，当地中国大使馆为了彰显一个中国原则就会施压，要求把这些人引渡回中国。吕秋远说，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决定要褫夺回哪个国家，是那个国家的主权展现，我会去影响这个国家说你要送回来台湾哦，他会跟人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政策最后面就是变成政治角力啊，中国如此之大，台湾如此之小，角力上常常吃亏啊。
除了人权问题，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也明确点出，北京当局强行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受审，代表中国直接否定其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也成为中国破坏台湾主权的工具。自台湾于2009年5月与中国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双方达成默契，两岸警方在第三国共同合作追缉嫌犯后，应将罪犯送回各自的国家受审。不过北京眼中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于2016年中旬取得政权后，北京转而借着将海外台湾人强制送终的做法来强化其一中原则。当年4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龙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在2016年9月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其政府拒绝与台湾进行官事接触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借以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与台湾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之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因此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其所通缉的八位台湾公民之请求，捷克高等法院援引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时，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终，就可能面临酷刑或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另外，高等法院也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表示，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其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向中国施压，促使其遵守这些国际准则，尤其是国际执法或犯罪预防机构必须明确告知中国，如果持续拒绝履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会对他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产生负面影响。陈燕婷呼吁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机构应重视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的问题，如果继捷克后其他国家也陆续表态，将对北京造成较大的压力。他说，捷克拒绝将台湾人送终应在欧洲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仿效。陈燕婷说，
国际社会尤其是 支持民主人权的这些国家可以透过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释放一个讯号给北京，如果你们持续透过这种强迫式的手段锁定台湾人把他们送终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司法互助协议的洽签。
保护卫士呼吁与中国洽签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也必须尊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凡是逮捕台湾公民的第三国，在缺乏台湾法务部或外交部的参与下，必须抗拒北京施压，并拒绝将台湾嫌犯送往中国。此外，该人权团体也呼吁国际社会应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他说，现在是让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